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一同读出今天的经文。我读单数，你们读双数。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你当默来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耶和华帮助他们，解救他们，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把他们救出来，因为他们投靠他。我们同心祷告。圣父啊，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的面前蒙悦纳，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哇，哎呀，在三国历史当中有两个非常有名的人物，一个叫诸葛亮，一个叫周瑜。我每一次碰到讲道的时候，我就感叹，上帝啊，如果我是我是诸葛亮就好了，不像周瑜。为什么？他们的区别什么？诸葛亮是走三步，一个计谋就出来了，所以说很清楚明了，没吃。可是呢，周瑜走一步，七个计谋就出来了。我每次就感觉我好像周瑜一样，每次讲到的时候我就不知道选哪一个重点来讲。刚才坐在那里我还在想啊，哪些需要讲，哪些需要跳过不讲。不过没关系，你们能听到多少就是多少，因为能不能够讲得清楚是我的事，能不能够听清楚是你们的事。为什么？如果你们预备好你们的心，也许牧师讲的不是很清楚，讲的好像还有很多的主题出来，可是因为你依靠上帝，你依靠圣灵的感动，你仍然可以听到上帝今天要跟你讲的话。而且今天我很忐忑，因为下个礼拜27号罗牧师就是你们的王师母要回来了，我今天我必须要讲，我挣扎了一个礼拜，到底要不要讲？因为我知道我要讲的一些内容是罗牧师在场的时候都不喜欢我讲的，他这次回去的时候专门警告，因为上次回去的时候，他听到了弟兄姐妹传话给他，王牧师又把家里的一些秘密讲给我们听了。可是呢，今天上帝安排了早上这一段圣经和下午要讲到的这段圣经呢，使我不得不讲一件事情，就是在我家自己在家里发生的事情，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我盼望上帝把我所求的能够实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已经头痛了一年。因为从去年的2月26号，有一个房客搬进了我们家住，不止一个了，是他带的女儿，还有他的所谓的没有结婚的老公啊。应该这个女儿也是这个男的，可是后来这个男的出轨了之后，就被扫地出门了，他又变成了单亲妈妈，后来又交了一个男朋友。所以说呢，他现在住在我们家的还是一家三口。可是这个人按照这段圣经来说， 我在想来想去，我能够定性这个房客叫恶人吗？我想我不敢定性他是恶人，但是我可以确定的，他是个诡诈的罪人。怎么说呢？因为他满嘴都是谎言，讲完了之后，即便是把他戳穿了他的谎言，他还是怎么样，厚着脸皮有各样的那个理由。问题是他从去年住到今年，就是这个月25号就应该搬走，他真正自己 交房租的只有大概2个月还是3个月，其他的时间都是向一个机构申请所谓的单亲妈妈，好像又被 房东改出来的，然后呢借着这样的一个理由去申请了房屋的补助。他的确可能有一小段时间失去了工作，本来有2份工作变成失去1份工作，后来可能身体的原因又失去了 一段时间工作，后来又找回工作，但是他就是可以使用一切的任何的资源来让自己获得可以居住在一个3个房间2个半洗手间的一个房子。其实他完全可以搬到一个2房1厅的 apartment。 我们鼓励他说，你如果喜欢这个小区，这个小区里面既有公寓又有那个 townhouse 就是姐妹屋又有 house， 为什么你偏偏一直要站在这个我们的个 house 里面不肯走？一直鼓励下，因为他很多次都是晚交房租赖着，然后警告他，鼓励他 要搬走，就是不肯。他就理由说，我的女儿就在这个地方，已经有好朋友了。我说这个小区里面有 apartment， 而且空着， 房屋价格又比 house 要便宜很多，你为什么不搬？他就是不搬。现在发展到什么情况呢？今天是23号，对吗？还有2天就应该是租约到期，但是他要延长到3月3号到5号，因为当时最后给他通牒的是说我们不会再继租下去给你，然后但是这个华盛顿州又要求60天以前你就要提醒，所以说他借着这个机会他又要延长到3月6号之前，3月5号。他的信息上面讲说我能够开始搬的是3月3号，我希望他不是在撒谎，我希望他已经真的是找到新的地方，3月3号到3月5号直接可以搬走。因为这是我一年来都在祷告，从第一个月开始就求上帝可怜我，在过往的时候从来没有碰到过这么糟糕的房客，这次为什么让我碰到上帝？我说很头大，头痛了1年了。我已经打算好，我说12个月，最后他其实也他知道我们不续约的时候，他就开始停止交租了。我也跟他说，只要你肯搬走，我把你最后1个月的房租给免掉。然后呢，我也打好心理准备，他的水啊、电啊、下水道，因为有下水道600块钱，从他搬进来就没有交过的，后来我们不得不交，因为我们不交的话就变成什么样，就会我们产生信用的问题。所以说呢，我心里面打定主意，只能够让他占便宜才能够送走这尊菩萨。可是你知道吗，从今天的这段圣经和下午的这段圣经，我看到的，我不是要伸张公义，不是伸张正直。上帝在今天这两段的圣经里面，在提醒我一件事情。如果你借给别人，你就不要指望别人偿还；有人抢夺了你的东西，你也不要追回来。我就要带着这样的心态。他说 如果是你主动给人的，上帝会上帝有给你，而且给的是上接下流满出来的给你，这是自愿的。像我这种情况或尝试是被逼让他去占便宜，但是我也知道这里面有一个，我看到的是说上帝容许这个 房东折磨我了一年。我相信今天刚才读的圣经里面的一些福气我可能会得到，这是我只有保证我这个本来应该收的钱，如果我是非法收的话，被人拿走被人抢走的话没有奖赏，可是他签了约他应该交的没有交，从我身上抢走了，可是这个钱的话他抢走一份，上帝可能会有非常多倍的来赏赐给我，这是我可以相信的。所以说我并没有因为他，只有他能够离开，准时在3月3号到3月5号离开，我就是损失几千块钱我也不会难过，我觉得被他拿走的上帝会很多倍。但是有，我觉得有一个弟兄，英文弟兄啊，特别在帮助我。你知道这个房客基本上有这么厚的一叠的东西在他手里面，是他关于迟交，然后所有的就是按照华盛顿法律，他怎么做了之后，你房客必须房东要怎么样子写那个 notes 给他，厚厚的一叠。我知道那个帮我的英文弟兄他会很不平，因为他很正直，他一直在帮我，很多法律的东西我都不懂，可是我自己本身已经打定好主意，我就是要损失几千块钱让他走。我也知道 有弟兄有房产出租的时候可能整年都没有被不交房租的情况底下都有 比这个房客更糟糕的，但是在我的人生历史当中是最糟糕的一个房客碰到了。然后我爸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家庭事务讲给你们听，因为这个时间太巧合了，因为这两段圣经直接在问我这个做牧师的做基督徒的到底圣经中的这个命令我在日常的生活中怎么样去实践它，去操练它。因为下午会讲到是说别人搭你的 右脸你左脸给他挡，别人抢你的外衣你把里衣也给他，别人要逼迫你走一里路你陪他走两里路，然后凡抢你的不可以追回来凡是 借别人的你不要求别人偿还你。这段圣经对于很多基督徒来都很头大，到底我要不要完全的听从圣经耶稣亲自的教导。而可能让上帝让我碰到这个房客就是要在这个月里面我要去实践这个命令，让我可以行耶稣吩咐我要行的。但是在过去的这个11个月里面我一直在努力不让自己不断的被吃亏，不断的被欺负，不断会被欺骗，这个过程我要做。我也如果你们将来也会碰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你们能够避过不必要的损失的话当然要避免它，对吗？因为你可以留下来可以做 更好的事情，但是实在没办法的最后一步 就像我面对的，面对这个房客非要得到一点钱的好处他才肯搬走的时候，我就要打定主意说甘心的让他拿走。因为上帝在后面的应许是大的，因为这也是过往这么多年来凡是如果你是犯罪所得被人抢走是活该理所当然，但是 你是有正当的途径获得的钱财，或是应得的钱财被人拿走，我们要相信上帝会加倍的，可能无数倍的赐福给你。这个可能就是今天要学习的。今天的经文里面，我非常喜欢这一段的这个诗篇三十七，整篇你去好好的看，你会知道这一个诗篇的作者叫大卫。大卫的人生非常的传奇，这篇诗篇是在大卫年老的时候写的。为什么？经文有一句话说，我没有见到一个从年轻到年老的时候一个义人会遭受上帝的离弃而不被上帝保护的。意思就是这篇诗篇是在大卫年老的时候写的。当我仔细的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发现他这里面有很深很深的人生的智慧和哲理在里面。如果能够开通这一篇圣经，对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来的。你知道这个大卫的人生 很传奇，是因为他叫巴郎啊，比杨家家了七郎多一郎，因为他的妈妈生了八个儿子，他是老八。从小的时候七个哥哥都去当兵打仗，他当时是留在家里面牧放羊群。可是上帝没有拣选七个哥哥，却拣选了他，将来要成为以色列这个民族的牧羊人，就是君王，差撒母耳去高抹他。所以他的人生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步一步改观，在很年轻的时候去击杀了一个非利士的巨人，用五个石子中的其中一颗，用击穴的方式击中那个巨人的额头，因为那一个万邦的敌人非利士人在辱骂上帝，在挑战上帝，上帝没有用牛高马大当时的扫罗王，而是用一个就 teenager 的这个大卫把这个巨人打下来。可是大卫的这个从牧羊人成为君王的路并不平坦，因为当他有很多的战功产生的时候，以色列人说扫罗只能够杀死敌人千千，可是这一位大卫却能够杀死万万。因为这样的缘故，虽然扫罗把自己的女儿米亚给了那个什么，给了这个大卫做妻子，他成了驸马，可是这个做老丈人的，因为看到百姓对这一个大卫的这个称赞跟拥护，以至于产生极强的嫉妒之心，非要杀掉他不可。后来终于成了王，可是他又犯了男人会犯的罪，在宫廷上看到下面的有一个女人在这个户外还是在洗澡，看到了之后他觉得就动了心，结果强行的把这个女人要来跟他发生了性行为。可是这个女人的丈夫叫乌利亚，他在前线打仗，本来大卫要把他调回来要跟他的老婆同房，可以掩盖他的行淫的行为，可是这个乌利亚很忠诚，他说我的同袍还在战场打仗，我不可能回我老婆那面跟他生活同房，以至于大卫用出了一个计谋，吩咐前面的元帅前线的战场，因为乌利亚没有回家跟自己的老婆同房，可是这个淫行会被暴露。大卫命令元帅把这个乌利亚派到前线，所有的人撤退，让他在敌军面前被战死。大卫行了淫乱， 借刀谋杀了乌利亚，以至于他有四个儿子因此而死亡。他悔改，上帝原谅了他。到幕后的日子里面，还有儿子起来造反，甚至有自己的儿子娶了他的嫔妃，跟他的嫔妃行淫，羞辱他的名。在经过了这么多的事情之后，这是他人生中的几件大事。我刚才跟他讲，他在年老的时候才写出这样的一诗篇，当然不止一篇了。所以这篇里面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可以让我们看到，他虽然这篇诗篇里面只有两方面的内容，一个叫恶人，一个叫义人。恶人因行的恶怎么样被上帝厌恶离弃，遭受各样的灾祸。如果按照大卫本身来说，他曾经有一段时间行恶，他就遭受刑罚。可是当一个人他悔改了，在上帝的原谅底下成为了上帝眼中的义人的时候，他又是怎样的蒙福？而且蒙福有两样东西，一个是土地，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儿女，两种产业。你知道罗牧师因为他的家庭背景是这样子，他爸爸妈妈是一般的职工，一个在棉纺厂，一个在水泥厂，所以说他们分到的房子就两个哥哥一个房间，爸爸妈妈一个房间，他只能够在阁楼上搭一个阁楼住。所以在他的心目当中，他一直期望将来我一定要有自己的房子啊，房间，不只是自己的房间，将来我要自己的，可能他的理想可就是别墅。这也就为什么啊，在很多教会觉得，哎呀，牧师除了自住的房子，怎么可能还会有出租的房子？那有些弟兄姐妹虽然知道，但是有今天在场的可能还是有不知道，牧师除了自住房子外，还有那个什么？还有出租房，这个要讲下去的话，罗牧师又不喜欢。这个跟王牧师他想要买投资房，所以上帝就让他有机会这样做。因为现在出租的房曾经是我们租的房，可是孩子要去 Maple Valley 好的学区读书，所以后来又上帝给了我们机会，买了很便宜的房子在 Maple Valley。而我呢，我是第三代的基督徒。我的爷爷，亲生的爷爷是个赤贫的状态，他居住的地方就是以前的乡下的这个基督徒聚会的这个礼拜堂的，就是很小的一个地方，基本上是没有地产地业一种状态底下。而我从1991年我妈妈申请我们兄弟三个移民到美国西雅图来之后，4月份到，1991年的四月，今天讲4月份的到，2月份的到。我今天很特别，今天是我跟罗牧师结婚周年哦。登记拿结婚证的，突然想起来，好像是今天。在一个西雅图的这个叫正道堂，西雅图正道堂应该是人数最多的一家教会，是可能是大西雅图最大的教会，因为它不止一个堂，它有几家分堂加在一起。虽然历史不是最早的，他们刚开始的有几家人，他们开始学生工作在华大。然后 有一个叫沈保罗牧师成为开堂的牧师，我就是在西雅图正道的母堂。当时我因为我妈妈她的哥哥嫂嫂 还有他自己都是去母堂，那个西雅图正道堂，所以当时是1991年的四月份到五月份就去教堂，九月份我就受洗成为基督徒。因为 王牧师非常的好，东西先拿了再说，明不明白圣经是一回事，对上帝了解多少不就好，东西先拿了再说。说那个时候1991年，可是在那里听到的结果呢，发现他们强调一样东西，传道人又有过信心的生活，基督徒不能够世俗化的生活。所以说呢，你知道王牧师第一辆车花了1500块钱买了一辆超级旧的 Toyota， 到冬天的时候那个避震的那个缸啊硬化老化了之后会震得你心脏会跳出来。因为那个时在那里听到的时候觉得啊，基督徒不可以追求世俗的东西，所以说呢就买了一个来证明自己基督徒很属灵不世俗化。结果在最近你知不知道罗牧师王牧师又讲个秘密给你听，王牧师在几年前买了一辆奥迪这奥迪不是全新的，而且跟比 Toyota 还便宜，因为是一年新的车子才20000块钱，奥迪 A3 是一年上帝给的一个圣诞礼物一样的感觉。因为我曾经跟弟兄姐妹问了一下，我说牧师能够开最好的车是什么牌子的车宝马 不喜欢嘛，奔驰也不喜欢嘛，奥迪我喜欢，因为五环少一环四个圈感觉很好。因为我的那个表妹曾经有一辆奥迪车，我的能够买一辆奥迪不错。原因是什么？心里会挣扎。因为曾经有一个香港的牧师，他在去读神学做牧师之前，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很高薪水的工作，所以他开在那个时候他开的是奔驰，非常好的奔驰。可是呢成了牧师之后薪水大减嘛，他只能够什么买 Toyota 的车子来开。所以他讲到的时候就用这个例子，我曾经很有钱开好车子，我现在成了牧师，现在要过清贫的生活，好像是为上帝牺牲了很多。我说哦，这是曾经听到的这个道，这个是我相信是在正道堂里面很喜欢听的道，为上帝奉献。可是我成了基督徒之后，后来成了牧师之后，发现好像我的经历跟这个牧师经历刚好相反。为什么？我只会上帝抬举了我。我如果在中国大陆没有出来，没有去读神学的话，我最多最多可以跟那个李姐妹一样做一个体育老师，这我理想中的工作，又有假期又可以玩最多。但是如果不能够做体育老师，我最多成为一个农民，因为老爸是农民如果不能上大学的话，高中毕业就出来的话，我就是一个从来没有插过秧的农民。在我看来，到了美国的工作就去餐馆里面挡杂做厨师，怎么会变成在大庭广众之下要讲道要教导人，这是多么荣誉的一件事情。而是至高的上帝，在我看来我的一生当中都是在非常平凡卑微的状态底下，上帝把我提拔出来，不配有房子有了房子，9年没有孩子上帝给我孩子，每一样东西都是上帝的赐福恩待，怎么变成了我奉献给上帝，我为上帝牺牲。所以 到这里你们想想，西雅图正道堂有这个母堂对吗？有没有这个地方大？没有。东区正道堂地方很大，但像仓库可是我们这么少的人，却让上帝让我们使用这么大的场地。去年 去年还是前年还有机会可能去，我上次都讲过了，可能免费的一个教堂你要的话真的是可以给。因为我们北边的母会西雅图恩惠堂曾经原来的教会叫 Hope 教会，他们老人越来越老化，甚至 连半新的牧师都请不起，结果他们开会做了一个决定，是说我们把这一个教堂免费的通过教区送给一块钱送给、华人教会在这个教会聚会，而且户头上有存款$70,000全部一并当礼物送给华人教会。我神学院的旧约的教授他在加州、他不是在三藩市吗？ 北加州，他的教堂也是一样，英文教会关门了之后$1转手。我们也有机会，因为在 Belleville 甚至有2家还是3家，我跟罗姆斯还去看过，去那边祷告过，当时退休的主教还在那里聚会的，非常漂亮。 大统华对面你们知道吗？有一家非常值钱的不得了，几千万的价值应该是。所以说当我在后面的这个信仰当中所经历的，跟我最初的时候接受的这些说传道人对固有的印象是传道人很清贫，每天都过信心的生活，别人摆上什么你就好好的吃就行了，存着感恩的心吃。但是在我发现没有在做牧师之前，没有做传道人之前还很平常。为什么我做了牧师之后，为什么上帝的福气都是双倍双倍双倍？两个很平凡的小牧师，上帝给我们2家教会，甚至本来我有4家教会的钥匙，一个是西雅图恩惠堂有一把钥匙，一个是在 Belleville Microsoft 对面有一家非常漂亮的教堂，那里也有一把钥匙给我。我就想我是何德何能，这家教会的钥匙 Federal 教会钥匙，4家教会钥匙凭什么给我这个这么年轻的没经验口才又不行也没有名气没有很伟大的这个讲道的那个影响力，凭什么？我就看到，而且太多太多的，多少年从成为基督徒到现在开始，我觉得心想事成的事情实在太多，而且是有时候是超过我所求所想。所以这一次今年一年给我的折磨，也许是上帝给我有更高的使命，有更高的一个呼召，让我去实践耶稣所命令的，抢走的不要追回来。然后你的地可能会更大了财富啊，上帝在旧约圣经里面在旧约圣经里记载了很多财主，对吗？上帝怎么赐福给他们？两个赐福方法，给他们土地，给亚伯拉罕土地，凡你脚杖所踏之地，你眼睛所望的地方，上帝说我要赐给你，还要告诉他们你要生养众多，你的子孙有多少，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在旧约圣经里面的，在新约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什么财主，因为信仰上帝要发财，但是上帝有没有阻止基督徒发财的？没有。当彼得问他的老师耶稣，父子老师，我们已经撇下了我们的所有来跟随你，我们能够得到什么？耶稣怎么回答？在地上你们有100倍的赏赐，还有永生等着你们，撇下房屋妻子儿女一切所有的，包括他的渔船意思就是说，不只是说 你有属灵的孩子，你的财产丰富，还有一个今天下午会讲的，凡是给出去的，无论是给谁，他说会上接下流的给你们，倒给你们，倾倒给你们，你又给出去，上帝就给你，而且是叫满溢出来。圣经新约里面没有说跟随耶稣成为财主，但是没有说基督徒不可以享受丰富的人生。刚才讲嘛，诗篇里面讲到是说他没有看到义人和义人的后裔讨饭的，对吗？Helen 姐妹曾经听过王牧师讲了一话，好像有一些的感动。王牧师说在我们这教会里面是不可能有乞丐的，因为既然我称呼为弟兄姐妹，就不是神家里面的人。你看到自己的弟兄姐妹贫穷困难到要到外面去乞讨吗？你不能够有一口饭可以跟他分享吗？也就是说 我 那个时候怎么讲，我说我有肉吃就不会给你什么吃，好像牧师有一个这个什么 叫做什么兄弟的那个什么叫义气，意思就是说这个教会是神的家，是有神的道，但是我们要学习的还有人道，不是吗？人的情感，当你撇开人的生活情感关系在讲神的道的时候，未来有永生，未来你可以经历丰富，今生你就苦哈哈的做一个老是 被人欺负的，一天到晚啊，求什么高奶奶寻求别人那个资助的，是这样子的吗？我觉得一个有上帝同在的教会，本身弟兄姐妹之间那种真实的相爱，就不容许中间有困苦贫乏的人。因为如果一个教会只顾自己的需要，却看不到旁边人的需要的时候，你说这个教会这些信徒的信仰是真的吗？耶稣吩咐我们彼此相爱，能够真的实践在中间吗？如果没有的话，都会问这个 教会存在这个地上在干什么。上帝不是要让我们看到有人一群人在一起尊荣上帝爱上帝的同时又能够彼此关爱吗？可以彼此分享吗？但是我希望来教会的不是冲着人来的，冲着上帝来，被上帝的能力和爱吸引来的，不是因为牧师曾经是厨师，哎呀做了好吃的，哎呀那是什么，那是副作用，它不是主要的东西，也不是冲着哎呀罗牧师没有来，哎呀我还是在家休息好了，不是冲着罗牧师来，哎呀罗牧师这个讲道很清晰，罗牧师很温柔很热情，不像王牧师只有熟的人才能够滔滔不绝，不熟的人好像就跟他啥关系都没有一样，很冷。唉，我不能，已经讲得够多了。在罗牧师回来之前，你们要为我美言。王牧师虽然讲了，但是不过是点到为止，没有很具体啊。就因为牧师可以开奥迪，牧师还可以多一辆啊，多房子可以出租，你可以被批评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但是我觉得不是，如果牧师都可以这样经历， 你们不应该更经历更大吗？更多吗？因为圣经怎么说？因为他是使徒，你因为他是使徒，上帝的仆人，你接待他，你就要得谁？得使徒所得的赏赐。如果他是先知，上帝的仆人，你因为他是上帝的仆人，接待他，你就要得什么？先知所得的赏赐。说牧师丰富是一件好事，牧师丰富会让你们有一个先例可循。如果是案件的话，法院案件的时候，连我们的牧师都这么丰富，我们凭什么比牧师过得还惨还糟糕？你可以在上帝面前来求，有各种的需要。我再重申一遍，因为上个礼拜有一个姐妹，她是耶和华见证人，对吗？她是经过这里看到了我们的牌子进来，但是她有个愿望，她是从新疆带着两个儿子去泰国8年陪孩子读书，因为她觉得在新疆这个上面的这个气氛很糟糕，让她很压抑，信仰上就不自由，言论不自由，所以她就脱离，老公在新疆赚钱，来供他们母子三人在这边，在泰国8年。后来他又通过网上认识的朋友，然后来到这里，因为他儿子是喜欢读那个机械方面的东西，对吗？所以说那个 Highland Community， 这是不是 Highland Community？ 不对，Renton Technological 那个 College。所以他一来的时候，他很坦白的跟我说，还有其他弟兄姐妹的，他说我不想找律师。找律师申请这个身份的话，在美国要花很多的钱，我也没有那么多钱。他说我想自己写申请，申请说我虽然没有受到肉体上的逼迫在中国，但是我因为信耶稣耶和华见证人，信耶和华上帝的缘故，受到言论的压制，我在精神上是有受逼迫，所以说我要申请。他问你们教会有没有人也在申请这个宗教逼迫，这个什么庇护的。我说哎，你这个不错，因为如果你信正统的基督教信仰，受逼迫的可能性会在中国会少一点。如果你是信这个摩门教或耶和华见证人，甚至信法轮功也好，可能你自己申请的几率可能更高。可是你们不要忘记，有一个礼拜我是专门在讲绿卡的事情，对吗？我说这个教会不会拒绝一切寻求身份的人，但是这个教会并不是移民局。我这次告诉一件事情，如果一个人愿意真心来寻求耶稣，真心能够相信上帝，上帝如果愿意给他绿卡，地上的法院也好，美国的移民局也好，他们是阻止不了的。所以说如果你真信上帝，上帝有可能直接有感动临到。因为在我听到的故事里面，就是有人不配得，但是因为他从不信变成真信耶稣之后，上帝就给了。因为去得那个绿卡的时候，很神奇的事情发生，是只有上帝能够做得到的一种状态底下。所以说我说这个教会不会拒绝人来相信耶稣，你要了耶稣的上帝的儿子耶稣，世上一切的福分跟好处都有权去享受。如果我们出生在中国大陆，上帝把你放到美国来，使你在美国能够信耶稣，也许上帝就是让美国这块地方成为你的福地。可是不要仅仅单单看美国，你还要看那永恒的家乡。当你拥有了耶稣，拥有了永恒的家乡，地上在地上任何地球的疆界是谁来划分的？不是人的侵略， 瓜分的，上帝要给谁就给谁。所以说我这要看到的是说，一个人即便是有需要，教会给他将来要出个证明，说我已经信了耶稣，但是我希望这个人所信的是真的，因为是真的才是真正的福气。如果是假的，绿卡得到有可能丢失，绿卡拿到了有可能成为一个咒诅，一个灾难。所以说教会的功能是让已经信的信的更全面，还没有信的对，甚至于对其他教会有 很糟糕的印象的，来到这个教会能够改观，无论是对牧师、对基督徒、对耶稣、对上帝，能够有个真实的改变的 信仰。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所得的福气不只是今生，还有永生。那你们饿着肚子听到真是不好意思
原谅我
我讲得很起劲，我不觉得饿那我们一起祷告吧。天父上帝啊，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希望我们成为信靠你的完全的义人，使你所应许的土地、居住地各样的丰富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甚至于灵魂的归宿都为我们预备。你使我们这个教会里面能够充满你的荣光，配得是你儿女百姓的尊荣。奉耶稣基督圣名。